美国神秘无人机主席直指中共，罕见表态，布林肯直踩中共红线，全家失业到处都是，北京现状披露。外国银行处境艰难，拉红二代帮手。叙利亚内战促败原因传出，港府协助被美制裁企业借壳还魂。台湾和亚马逊商谈互联网卫星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神秘无人机事件连续洗版，由11月以来有数百人在网上透露不明飞行物体的相片和影片，多数出现在新泽西州，网民提出由外星人到外国势力等各种解释。17号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表示，即使政府官员一再否认有外国参与，但中共可能与无人机事件有关。格林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场对谈上表示，当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是外国公司或者某些犯罪活动时，这个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这种回答不能够令人满意。格林还提到，就在上个礼拜 ,FBI 才逮捕了一个操纵无人机闯入范登堡空军基地的中国公民。被捕他那阵，他正打算离开美国。因此这件事可以和中国联系起来。我们发现明确的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美国操控无人机飞越敏感地点。格林表示，这个表明美国迫切需要封锁我们的边境。他说2023财年有超过27000名中国公民进入美国，2024财年又有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试图非法入境，这6万人中 80% 达到服役年龄，很多人和中共有联系。格林的指控相当严重，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确实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说，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不能够排除，毕竟中共的无人机在各国会偷窃情报。这一次国土安全委员会格林的讲法和新泽西的有关，当然以格林的身份，他可能会取得一些情报资料，所以是具有可信度的。美军情报专家劳伦斯·蔡林博士亦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批评白宫国安顾问柯比说没有证据表明无人机威胁国安，是在这说谎。中共用无人机入侵美国的能力一直存在，这个对美国构成威胁。蔡林上个月底连续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就中共军人渗透发出警告，甚至列出部分中国非法移民的护照号码、离开中国的日期等。蔡林举例说，2023年8月有三组军令中国男子由厄瓜多尔跟着非法移民大队进入美国，他还发现这些军令男子的护照号码有某种关联性。而较早前 NBC 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川普上任后会将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中国非法青年列为第一批驱逐对象，现在无人机事件会不会令川普更积极驱逐而有中共背景的移民？苏子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会，因为在疫情期间刚开始的时候有考虑到对中国关闭边界，也就是暂停中共的一些旅客到美国，加上川普 2.0 对于移民或非法入侵、非法移民的部分特别敏感，加上即使拜登政府也发现偷渡客很多是吉林的男子，也就是适合服兵役的，所以这种现象我想会令川普 2.0 对于中共的人员到美国来更紧缩，不至于完全关闭，但开口会越来越小。 陆续已经有人提出，除了遣返中共背景的移民之外，美国要对付中共有很多快速凑效的方法，例如冻结中共官员在美资产，帮中国人翻墙，甚至直接拆了中共的网络防火墙等。川普早前呼吁击落这些无人机，苏智云解释说这个涉及美方的战术。他说，我想击落这个不是大问题，也就是可能美国的这些安全部门在观察，他们可能用远杀的方法去追踪这些无人机的电波信号在哪里，这个都可以定位出来的。除了硬杀的方法击落之外，其实远杀可以获取更多情报，也就是将计就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接受外交事务杂志专访时，特别提到台湾，作出罕见表态。布林肯说，每日全球 50% 的商业货柜必须通过台湾海峡，70% 的微晶片来自台湾，如果台湾爆发危机，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布林肯表示，中国总是喜欢说台湾中国内政不关任何人的事，但其实世界已经表态了，台湾是我们的事。美国国务卿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事，否定中共多年的一中政策，一脚踩中中共最重要的红线。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这个应该就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就是不断用军事武力去威胁台湾等。令美国逐步将这个态度表达清楚，就是将一中政策和台湾分开。美国这种态度转变令习近平内外受困，就此复原的话，他没办法对中共内部交代，亦说服不到中国社会。中共靠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维持统治，现在经济不得，民主主义假象亦要被打破。日前袁弘兵透露，太子党刘源预见到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将舆论的弓拉得太满，一直吹台湾是不可超越的红线，没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导致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唯一的选择。但一旦开战，中国沿海经济命脉会受到重创，经济危机、失业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相互激荡之下，中共会被颠覆，亡党可能成为事实。距离新年仲剩低十几日，蔡元朝继续席卷中国。17号大陆媒体报道说，保时捷将大规模裁减30%员工，赔偿标准是 N+6， 但保时捷中国回应表示不属实，称公司正对内部组织架构改善重组。中国网民对 N+6 赔偿表示羡慕，留言说还有上海未赔付标高达 N+8， 而国内有些企业呢，索性直接原地解散，不给赔钱，甚至还要倒闭，逼员工辞职。外企员工被裁，好像中了悲情彩票，而国内不少员工面临裁员时，可能只能够默默吞苦水，收拾包袱走人。一位年轻人拍影片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今年无论是外资、合资定是新势力，都是该裁的裁，该倒闭的倒闭，而且很明显感到今年形势远比不上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那个时候整个经济亦都在往下走。最近中国的极越汽车裁员解散，一汽吉林停产，员工被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社保。此外，蒙牛乳业据传将裁员6000人，还打算将原来的55岁退休改为50岁强制退休。有网民说，蒙牛其实已经完成裁员，但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说话，不像外企和车企，裁员消息一出，全网皆知，国企的手段还是佩服。最近频繁听到裁员或者高层离职的消息，2025年又是一个难过的年，大家都要保重。裁员风刮了一年多，全家失业越来越多，有人发表文章说，我家姐失业， 十一月底先至知道我爸爸妈妈亦失咗业。今日我打电话俾弟弟，佢亦都失业咗。上海一位网民话：我哋亦系全家失业，我爸爸、我细佬、我妈妈，而家轮到我老公。涉及嘅行业包括家居装饰、电力设备、银行、餐饮同汽车。北京人发现高峰时段地铁冇咁逼啦。十八号一位网友拍北京地铁站嘅影片话：第一次真正感觉北京失业嘅人好多，平时呢一个翻工时间都系人逼人，而家呢度几多人？我平时都被逼到角落行唔喐。更差的是，原本承接失业大军的网约车已经实在不堪重负。合肥市17号甚至发风险提示说，全市已经有10万持证驾驶，网约车空驶率达到 45%， 八成网约车司机日均流水不到300元，已经非常饱和，建议不要再进入这个赛道。德国媒体最近报道说，在中国的外国银行日子越来越难，除了经济低迷，中共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也都越来越多。新苏黎世报说，中国房地产危机由2021年持续至今，令很多超级富翁的财富严重缩水，还有一些人早已经将财富转移至日本或新加坡。同时，银行高层的高收入和企业家的财富引起习近平的不满，而这些人正是外国金融机构的重要客户。为在中国活下去，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由7月起请来太子党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孙女胡之智担任瑞士联合银行中国部总裁。瑞士联合银行认为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无法预测。叙利亚反政府军在不到两个礼拜内占领首都巴沙尔，政权可以说是一夜倒台。曾经在叙利亚工作的一个中共官方媒体记者解释背后的原因。作者曾经在2017年至2021年间在叙利亚工作，他说自己租住的公寓有一段时间每日只有7个钟头随机供电，要至少提前一个礼拜预订煤气罐，还不一定有货。鸡蛋、蔬菜及其他生活日用品亦都要向熟悉的店家预订。当地政府公务员每个月收入约合30美元，大学教授约25美元，普通民众每个月只有3到5美元收入。一位将军私下讲，他每个月实际到手的收入亦都只是40美元左右，根本无法负担全家的生活。对比之前海外媒体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两年内向莫斯科转移了约2.5亿美元的现金存入俄罗斯银行，而且当时叙利亚极度缺乏外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转移的这笔钱都是美元和欧元。据美国国务院2022年估计，巴沙尔家族财富超过20亿美元。香港的威豹金融押运互惠公司6月因为为俄国提供黄金押运服务被美国制裁之后，公司突然消失。10月18号，自由亚洲报道说，威豹香港已经在港府帮助下借壳还魂。威豹香港的母公司是深圳威豹，是中国重点国企央行指定金融押运公司。自由亚洲调查发现，在美国制裁后没几耐，威豹香港被香港保安局删除，但威豹香港下属的威豹中融保安有限公司改名为实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重新被纳入保安局持牌名单。同时，保安局第二类别持牌名单中还谋出一家新公司金骏服务，押运车的外观设计和威豹香港相似，车身用灰色遮蔽圆图标，无论是灰色遮盖定是新图标，位置都和原本威豹香港的押运车一样。自由亚洲更加发现，金骏服务在2022年3月才成立， 而保安局第二类别持牌保安的门槛好高，要有雄厚资金、武装装备和训练，审查需要一年以上。不明白金进服务这样的初创公司为何能够极速上榜。注册资料显示，金进服务在七月突然更换董事，由两名香港人变为两个持大陆身份证的人士，分别叫王刚和范德玉。在大陆官方查册网上，这两个人名都和威炮香港的母公司深圳威炮有关。美国国防政策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副研究员张坤阳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完全与中国政府利益挂钩，中国将香港当作白手套逃避制裁，换作俄罗斯和北韩，港府就事件乐观其成。主管科技的最高行政机关国科会主委吴成文17号表示，正与亚马逊公司磋商宽频互联网卫星合作问题，这个可以在中共入侵时使台湾重要通讯不受影响。据路透社报道，亚马逊的富拍计划是与星链竞争的低轨道卫星项目，希望建立一个网络由3000多颗卫星，台湾正在讨论是否可以合作。吴成文表示，目前与台湾合作的欧洲通讯卫星集团的宽频太小，无法用于实际应用，而且公司好像遇到财务问题，因此在开发第二代卫星方面推迟了，台湾需要寻找代替方案。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